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心是吧，新华侨生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生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火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以及一系列新晋主持人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怀卡托华人之声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联合政府相关动态，工党质疑政府预算案，关注政府裁员，国家能展会闭幕，以及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政府相关动态。新西兰联合政府在预算案后并未迎来支持率反弹，最新月度纳税人联盟民调显示，执政三党合计可拿下62席，刚好跨过阻隔所需的61席门槛，但优势只剩安全线上的1席。
根据库里亚为新西兰纳税人联盟进行的月度民调，国家党、优先党和行动党若按当前支持率分配席位，仍可组成政府。不过这一结果与上月民调相同，意味着预算案发布后选民态度并未出现明显转向。
这份预算案在库里亚启动调查前一周公布，政府刻意没有安排能让选民马上感受到好处的糖果式政策，而是把重点放在推动财政账目回到盈余轨道上。民调结果显示，这种策略暂时没有带来政治加分。
政党支持率方面，工党仍是最受欢迎政党， 支持率上升0.3个百分点至32.2%，国家党位居第二，上升0.1个百分点至30.1%。这意味着两大党之间的差距依旧存在，但并未扩大到足以改变组阁格局。
其他政党中，绿党表现最为抢眼，支持率上升1.8个百分点至11.5%，优先党下降0.3个百分点至11.4%，行动党则上升1.3个百分点至7.8%。这三党的变化直接关系到执政联盟能否继续保住多数。
毛利党本次下跌1个百分点至3.1%。机会党小幅领先，支持率上升0.4个百分点至3.2%。在比例代表制下，这类小党支持率的细微变化可能在选后席位分配中放大影响。
按照当前民调结果，如果今天组建政府，执政联盟可获得62席，反对阵营则只有58席，距离多数仍有差距。换言之，执政联盟目前仍能继续执政，但执政空间非常有限。
首选总理指标同样释放出压力信号，克里斯托弗·卢克森支持率下降2.7个百分点至18.8%，克里斯·西普金斯下降1.9个百分点至17.1%。两位主要党派领导人同时走低，显示选民对两大阵营领导层都保持观望。
与此同时，优先党领导人温斯顿·彼得斯上升1.2个百分点至12.8%，绿党联合领导人克洛伊·斯瓦布里克上升2.7个百分点至8.1%，行动党领导人戴维·西摩上升2.4个百分点至6.3%。这些小党领导人的上升也说明政治注意力正在从传统两大党外溢。
本次民调由库里亚市场调查有限公司为新西兰纳税人联盟进行，调查对象为1000名新西兰成年选民，并按成年人口结构加权。
调查时间为2026年6月4日星期四至6月8日星期一，通过固定电话、手机和网络进行，最大误差为正负3.1个百分点。投票意向题中，已决定投票对象者为939人，未决定者46人，占4.6%，拒绝回答者15人，占1.5%。
为您带来今天第二条新闻，工党质疑政府预算案。新西兰联合政府表示，可能动用4.5亿纽币紧急资金改善公共交通服务。如果最终启用，这笔资金将用于增加高峰时段的公交车和火车班次。不过，工党随即提出质疑，既然政府正在考虑投入数亿纽币改善公共交通，为什么在几周前公布的预算案中完全没有提及？
交通部长克里斯·毕肖普表示，如果政府决定动用预算案中的4.5亿纽币紧急资金支持公共交通，资金将重点用于增加高峰时段的公交车和火车班次。
目前，公共交通管理机构正在与新西兰交通局 NZTA 就此展开合作。毕肖普认为，新西兰公共交通当前需要优先解决的并不是票价问题，而是服务能力不足。
他认为票价补贴往往缺乏针对性，实际效果也并不理想，尤其是在通勤高峰期，部分地区已经没有额外运力。即使票价降低，如果公交车和火车班次不足，乘客仍然可能面临拥挤、延误，甚至无法顺利上车的问题。
他说，如果政府要在公共交通领域多投入1纽币，这笔钱更应该用于提升服务，而不是用于票价补贴。工党交通事务发言人坦吉·乌迪克雷对此提出质疑。
他说，公共交通似乎突然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但在几周前公布的预算案中， 并没有明确提到将资金用于改善公共交通。乌迪克雷表示，令人欣慰的是，公共交通现在似乎出人意料地成为了政府关注的重点，或者说成为了政府的议程。
他认为，交通部长可能希望将4.5亿纽币紧急资金用于公共交通服务，但到目前为止，政府仍未证明一定会这样做。这场争论的背景是工党日前公布的公共交通票价封顶政策。
工党表示，如果赢得大选，将在奥克兰、惠灵顿和基督城推出每周票价上限，其他地区将设定较低的票价上限。该党认为，降低票价可以缓解居民面临的生活成本压力，并吸引更多人使用公共交通。
工党党魁克里斯·希普金斯回应称，降低票价和改善服务并不是二选一，工党希望做到两者兼顾。大惠灵顿地区议会副主席兼公共交通委员会主席罗斯·康奈利表示，他支持让公共交通更加经济实惠。
但他也指出，惠灵顿公共交通网络已经面临较大的压力，部分线路较为拥挤，剩余运力并不多。与此同时，新西兰铁路部分铁路资产的状况也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
他认为，如果票价下降后乘客增加，铁路和公交网络中的问题可能会更加突出。因此，政府除了考虑降低票价，也需要同步投资公共交通服务和铁路基础设施。
下面来关注政府裁员。最近，新西兰政府宣布了一项引发广泛关注的计划，未来3年内将公共服务部门员工总数从目前的6.45万人削减至5.5万人。新西兰公务员系统约有9500多个岗位可能消失。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惠灵顿要惨了，毕竟在大众印象中，首都惠灵顿就是新西兰公务员的大本营。然而，最新数据显示，虽然惠灵顿依然是公务员最集中的地区，但实际上全国超过一半的公务员并不在首都工作。
根据公共服务委员会数据，目前约43%的公务员位于惠灵顿地区。如果按照政府目前透露的方向进行裁员，惠灵顿将承担最沉重的冲击。新西兰本地媒体 NZ 先驱报建立的裁员模拟模型显示，在较为合理的假设下，惠灵顿地区可能流失接近5000个公共服务岗位，占全国裁员总数的43%以上。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岗位约占惠灵顿整体就业人口的1.49%。换而言之，每100名在惠灵顿工作的人中，可能就有1至2人的工作受到影响。对于一座高度依赖政府部门、咨询行业、法律服务和政策研究机构生存的城市而言，这无疑是一场不小的震动。
相比之下，奥克兰虽然预计也会减少近1000个公务员岗位，但由于当地就业人口基数庞大，影响相对有限。数据显示，相关裁员仅占奥克兰整体就业人口的约0.1%。坎特伯雷地区预计减少约500个岗位，占当地就业人口约0.14%。
西海岸地区虽然岗位损失数量不多，仅约50个，但由于人口较少，占当地就业人口比例约0.2%。从比例来看，部分小地区受到的冲击甚至可能比奥克兰更明显。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此前已经明确表示，希望削减的是后台行政人员，而不是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线员工。
政府实际上已经将公共部门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被视为核心前线的服务机构，包括警察与执法部门、卫生系统、教育系统、国防部门、情报机构、儿童福利机构。这些部门虽然可能出现裁员， 但预算不会被削减，因此预计裁员幅度较小。
第二类则是普通政府部门，包括商业创新与就业部、社会发展部、妇女部以及其他政策和行政机构。这些机构未来三年将面临至少10%的经费削减，因此很可能成为裁员重点区域。
此次改革还有一个关键词，人工智能。政府表示希望通过人工智能提高效率，减少不同部门之间的重复工作。尼古拉·威利斯特别点名了公共服务体系内的39个人力资源部门，认为其中存在的大量重复职能。
此外，政府内部文件显示，以下领域也可能成为重点压缩对象：人力资源、法律服务、IT 技术支持、薪资管理系统、客服中心。目前，模型模拟默认认为客服中心岗位不会被裁减，但如果未来 AI 客服大规模投入应用，客服中心员工很可能面临更大压力。
分析显示，一旦客服岗位削减一半，全国范围内将有约200个岗位受到影响，而且这些岗位大部分位于惠灵顿以外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最初公布裁员目标时，需要减少8700个岗位。
但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公共服务部门员工人数不减反增，新增877个全职岗位，总人数达到64535人。这意味着要实现5.5万人目标，现在需要削减的岗位已经增加到9535个。
而且由于目前公开的数据仍停留在去年6月，不包括之后新增的大量员工，也未涵盖情报机构人员情况，因此实际裁员规模很可能比现在预测的还要大。对于惠灵顿而言，这不仅仅是一轮公务员裁员那么简单。
当数千个高薪政府岗位消失后，相关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咖啡馆、餐厅以及商业地产市场都可能受到连锁影响。随着各部门陆续公布削减计划，这场被称为近年来最大规模公共部门瘦身行动的改革或许才刚刚开始。
下面来关注国家农展会闭幕。从人工智能为驱动的菌株监测系统，再到面向亚洲消费者的新西兰产蜂王浆蜂蜜产品，参加新西兰农展会的中国农业科技企业正将目光从传统农产品贸易扩展至更深层次的技术合作。
作为南半球规模最大的农业博览会之一，新西兰农展会在汉密尔顿神秘溪活动中心举行，持续至上周六。上周三6月11日，数千名民众前来参观，超1100家参展商和厂家展示各类农牧业产品，从联合收割机到高科技无人机一应俱全。一些中国参展商表示，他们预计新西兰和中国在农业生产力、人工智能农业和特色农产品等领域将有越来越多的合作机会。
梁慕云农业科技青岛有限公司的冯广军也在展会上展示该公司的智慧农业技术。该公司开发出一套通过手机进行操作的作物管理系统，利用机器视觉技术扫描生长过程中的菌株。这套系统能够监测菌类生长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包括生长不良或其他真菌污染等情况。系统能够快速锁定问题，在有需要时发出预警，为种植户提供调整和优化种植管理的建议。
冯广军说，该技术已经在中国许多大型农业设施中投用，希望未来也能在新西兰得到推广。我们希望在新西兰能够落地，在本地找到一些合作伙伴，也希望我们的技术在新西兰能够生根、拓展和开发一些市场。他说，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新西兰一些优质的蘑菇品种实现在当地市场的健康供应。
山东五中集团是中国农机及商用车辆制造企业的龙头企业之一。该公司今年也携多款农机产品参展。公司代表李方元表示，五中最新推出的 MX 系列农业拖拉机专为大型农场作业设计，能够大幅提高农户的生产效率。
比如我们按照每小时来算，如果搭配圆盘里悬空机来说，它可以比人工增加70%的工作效率。李表示，他希望中国产的农机设备能够为新西兰农牧业带来更高效率和更多便利。
山东博康枫叶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晓霞也希望能够进一步拓展与新西兰企业的合作。该公司位于山东潍坊，专门从事蜂王浆产品的研发和销售。张晓霞说，该公司产品主要在新西兰生产，并由中国的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在新西兰和中国两国都有销售。他表示，随着新西兰消费者越来越重视健康和养生，蜂王浆产品在中国市场认可度很高，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上周四上午，农业部长托德·麦克莱在农展会现场宣布相关领域的最新数据，并对乳制品、肉类和园艺类产品带来的强劲增长表示认可。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的一年内，新西兰农牧业出口产值预计将达到创纪录的643亿纽元。
中国仍然是新西兰最重要的农牧业和初级产业贸易伙伴之一。新西兰统计局2026年4月的海外商品贸易数据显示，与去年4月相比，新西兰对华出口增加7900万纽元，增长3.9%，增幅最大的是奶粉、黄油和奶酪，出口额增加9100万纽元。
与会相关人士表示，山东是中国农机制造业的重镇，而新西兰在农业创新和技术领域具有优势，两国之间存在广阔合作空间。目前已经有100多家企业和商家希望在新西兰拓展业务。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当天也出席了博览会。王小龙说，新西兰和中国在农业企业领域存在合作机会，尤其是在创新技术和机械方面。中国已经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两国贸易在未来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农机领域显然是未来具有增长潜力的新兴合作领域之一。王小龙说，中国在农业领域的人工智能和无人机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他相信两国未来能够在这些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
随后为您带来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最新数据显示，新西兰五月住房市场仍处于低速运行状态，全国成交量同比下降12.6%，但中位价同比小幅上升1.3%。生活成本、贷款压力和大选不确定性继续影响买家决策，楼市复苏仍缺少明显推力。
五月的新西兰楼市没有出现大幅反弹，也没有出现剧烈下跌，而是继续保持横盘。最新数据显示，全国住宅销售中位价升至77.5万纽币，比去年同期上涨1.3%，但成交量明显走弱。五月全国住宅销售录得6523宗，较去年同期下降12.6%。
在最大市场奥克兰，五月录得1920宗销售，同比下降12.1%。不包括奥克兰的其他地区，成交量同比下降12.8%。如果按季节调整计算，五月成交量较四月下降7%，这意味着市场表面稳定，但实际买卖节奏仍偏慢。
价格指标也显示市场底部仍不稳，被视为更能反映整体房价走势的房价指数，五月环比下降0.3%， 三个月累计下降1.7%，同比下降0.6%。换句话说，中位价虽然略有上涨，但整体价格趋势仍偏软。
市场报告指出，五月买家信心受到多重因素影响，生活成本仍高，家庭预算紧张，大选前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部分地区还受到公共部门裁员消息影响。销售人员反馈，许多买家看房更谨慎，出价更保守，更愿意等待合适房源。
不过新西兰楼市并非所有地区同步降温，坎特伯雷和南地大区录得创纪录中位价，显示南岛部分市场仍有韧性。北地大区中位价同比上涨3.9%，至66万纽币。塔拉纳基上涨2.9%，至60万2000纽币。奥克兰中位价同比上涨2.6%，至100.5万纽币。
从历史高点来看，房价仍有明显距离。全国房价较上一轮峰值低16.2%，奥克兰低23.4%，惠灵顿低27.7%，坎特伯雷则仅低1.1%。五月新增上市房源同比增加0.3%，至9521套，平均出售周期维持在47天。
这组数据说明市场中从此前的剧烈调整进入更平缓的阶段，但平缓不等于强劲复苏，买家仍在观望，卖家也需要接受更现实的定价。短期内利率、就业、生活成本和政策预期仍将决定市场能否真正重新加速。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荐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电台，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晚间的纽华好物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牛。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打开窗户，一阵冷风裹着雨水打进来，小牛一瞧这天气，心里就想啊，真正的冬天是真的来了。上一期节目里我们预告过的端午节转眼就在这个星期的周五6月19号。身在南半球的我们虽然过的是一个裹着羽绒服喝着热姜茶的冬季版端午，但那份对家人安康的祝福从古到今，从北到南，从来都没有变过。再往远处想想，这个周末还有一件大事，6月21号是父亲节。端午节、父亲节前后脚赶到一起，2026年的6月注定是一个温情的月份。咱们华人朋友自古讲百善孝为先，端午是纪念父亲屈原的节日，父亲节又是专门给全天下爸爸的节日，这两个节日凑在一起，是不是正好提醒我们该给家里的老人和爸爸们准备一份实实在在的健康好礼了。所以今天这期纽华好物，小牛就围绕冬日安康这个主题，给您和家人精心挑选了三款新西兰和澳洲原产的好东西。第一款是新西兰的明星麦卢卡蜂蜜，第二款是深海鱼油，特别适合送给长辈和爸爸，第三款是高浓度维 C，给全家增强冬季抵抗力。 每一款都是这个季节最应景、最实用的选择。老规矩，节目中介绍的所有商品在我们的官方商城 www.nzincn.com 都可以买到。记一下 www.nzincn.com。如果在选购时有任何疑问，随时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就是纽华两个字的汉语拼音，单个字母 NIUHUA 念出来就是这个微信号，全部小写连在一起。节目中我还会反复提醒大家这个微信号。好，咱们直接进入今天的第一件好物。今天第一件好物是来自新西兰的明星产品麦卢卡蜂蜜。在咱们新西兰，蜂蜜的种类很多，但麦卢卡蜂蜜可以说是蜂蜜中的爱马仕，也是新西兰送给全世界的一份甜蜜礼物。为什么麦卢卡蜂蜜这么特别呢？因为新西兰有一种独特的麦卢卡茶树花，只在南半球的山地丘陵上生长，每年夏季短暂盛开。蜜蜂采集这种花蜜酿出来的蜂蜜，里面含有一种叫毒麦素 MGO 的天然活性成分，是普通蜂蜜所没有的。这种活性成分具有非常独特的抗菌、抗氧化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全球的健康爱好者都对麦卢卡蜂蜜趋之若鹜。冬季气候干燥，是呼吸道最脆弱的时候。每天早上空腹用温水冲一勺麦卢卡蜂蜜，可以润肺止咳，缓解咽喉不适，长期喝还能改善肠胃功能。对咱们华人家庭来说，麦卢卡蜂蜜几乎是冰箱常备的冬季凉拌，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可以喝。在纽华特产平台 www.nzincn.com 上，麦卢卡蜂蜜的选择非常丰富。Riversdale、Comvita、康维他这些知名品牌都有，从 UMF 5家到 UMF 20家，各种等级齐全，规格也很多样，250克、500克大瓶装，甚至还有木勺礼盒装，特别适合端午、父亲节送长辈、送爸爸。价格从100多元到500多元都有，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挑选。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打开 www.nzincn.com 搜索麦卢卡，就能看到全部商品。选购有疑问，纽华的小伙伴会给您最专业的建议。接下来给您介绍的第二件好物是新西兰和澳洲营养品市场的长红之王，深海鱼油软胶囊。这一件啊，小牛特别推荐用来送给咱们的父亲。新西兰四面环海，南太平洋深海水域纯净无污染，这里出产的鱼油原料品质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鱼油的核心成分是 EPA 和 DHA， 两个名字听上去有点专业，但作用可不小。简单来说， EPA 负责清理血管，降低血脂，养护心脑血管。DHA 是大脑和视网膜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改善记忆力和视力。冬天一到，中老年朋友最怕的就是心血管出问题，鱼油正是冬季心脑血管养护的明星选手。咱们华人家庭里，父亲往往是最不重视自己健康的那个人，给家里买保健品，妈妈、孩子、老人都有份，唯独自己总是将就一下。趁着父亲节、端午节双节到来，给爸爸送一瓶高品质的深海鱼油，比送什么礼盒都贴心、实用。爸爸嘴上说不用不用，心里其实比谁都暖。在纽华特产平台 www.nzincn.com 上搜索鱼油，您能看到近百种选择。 Aroma 欧乐麦、 Good Health 好健康、 Blackmores 奥加宝、Swissa 这些大品牌都有。规格从30粒的小瓶装到400粒的家庭装应有尽有，价格从几十块到几百块不等，丰俭由人。无论您是想给爸爸买一瓶试试，还是全家人一起吃，平台上都有适合您的选择。购买时有任何问题，别忘了加客服，纽华的客服会一对一为您推荐最适合的产品。 今天最后一件好物，小牛要推荐给全家人，高浓度维 C 片。为什么冬天要特别强调补充维 C 呢？这里有个小知识，维 C 是人体免疫系统最依赖的维生素之一，它能促进白细胞的活动，帮助身体抵抗病毒和细菌的入侵。而冬天日照短，新鲜蔬果相对少，加上运动量减少，人体内维 C 的消耗会加快，摄入却在减少，这正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到冬天就容易感冒，口腔溃疡，皮肤暗沉的原因。新西兰和澳洲的维 C 产品在全球营养品市场里口碑非常好。Nutrilife 纽乐、Jameson 健美生、Go Healthy 高脂源这些品牌都采用了高浓度的天然提取工艺，每片维 C 含量充足，而且很多产品还添加了锌、维 D 等协同成分，让吸收效果更好。比如 Nutrilife 纽乐的脂质体维 C 加 D 加锌，一片同时补充三种关键营养，对冬季抵抗力提升特别有帮助。维 C 是真正的全家适用型营养品，上班族工作压力大，容易疲劳，需要补充，中老年人免疫力下降，需要补充，挑食的小朋友不爱吃水果，更需要补充。冬季每天来一片，让您和家人从内到外都有好状态。纽华平台 www.nzincn.com 上搜索维 C， 您能找到100多种商品。咀嚼片、泡腾片、缓释片，各种剂型都有，价格从几十块到100多块不等，无论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朋友买，都能选到合适的产品。下单中遇到任何问题，纽华的客服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好啦，今天三款好物都给大家介绍完了。小牛再强调一遍，所有商品都在我们的官方商城 www.nzincn.com 有售。网址再念一遍，www.nzincn.com。选购中遇到任何问题，加客服微信 niuhua， 单个字母念出来就是纽华两个字的汉语拼音。好，进入今天的商品回顾环节，帮大家再梳理一下。第一件，新西兰麦卢卡蜂蜜，南半球独有茶树花蜜源，毒麦素活性成分，抗菌抗氧化，冬季润肺养胃。从 Riversdale 到 Comvita 康维他，多个品牌，多种 UMF 等级任您挑选。木勺礼盒装特别适合端午父亲节送长辈。第二件，深海鱼油软胶囊，南太平洋深海原料， EPA 加 DHA 双效，呵护心脑和记忆力，冬季心血管养护明星，父亲节送爸爸最贴心。 Aroma Good Health Blackmores Swissa 等大品牌应有尽有。第三件，高浓度维 C 片， Nutrilife 纽乐、 Jameson 健美生、 Go Healthy 高脂源等优质品牌，冬季全家增强免疫力的刚需。咀嚼片、泡腾片、缓释片，多种剂型可选，价格亲民。三款好物，从润肺到护心再到免疫力，全方位守护您和家人的冬日安康。全部在 www.nzincn.com 上搜索产品名称就能找到。网址大家再记一遍，www.nzincn.com。下单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欢迎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单个字母 NIUHUA， 就是纽华两个字的汉语拼音连在一起。纽华团队的小哥哥小姐姐们一对一为您服务，帮您选到最适合的产品。本周端午节，下周日父亲节，现在下单刚好赶在节前收到，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家人朋友，都是一份带着健康和祝福的实在好礼。最后，小牛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也提前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虽然咱们在新西兰过的是冬季版的端午和父亲节，但那份对家人健康、长辈长寿、父亲安康的牵挂和祝福，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 吃好喝好，身体倍儿棒，这才是最实在的。好，今天的纽华好物就到这里。下周同一时间，小牛继续陪您淘遍新西兰好物。这里是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电台，我是小牛，祝各位听众朋友们冬日温暖，端午安康，父亲节快乐。咱们下周见。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大家好，我是晴晴，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今天读书。每周的这个时间，我都会在这儿为您翻开一本值得细细品味的好书。无论您此刻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上准备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希望我的声音能在这个南半球的冬日给您带来一段温暖而有力量的陪伴。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六月中旬，新西兰的冬天已经彻底站稳了脚跟。早上出门，车窗上结了一层薄霜，草地上的露水到中午都化不开。但你知道吗？越是寒冷的季节，人越需要一些滚烫的东西，一碗热汤，一条毛毯，还有一本让你读到心里发烫的书。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可能是近3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中最具震撼力的一部作品。它在中国最大的读书社区豆瓣上获得了9.4分的逆天高分，超过90万读者为它打分。它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全球售出超过2000万册。它被张艺谋导演改编成电影，在戛纳电影节上拿下了评审团大奖，那是华语电影第一次在戛纳获得如此重要的奖项。但在所有这些光环背后，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一个老人，一头老牛，和一段跨越了半个世纪的人生。这本书就是余华的《活着》。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余华。在中国当代文坛，余华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196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后来随父母迁居海盐，一个紧邻杭州湾的小县城。他的父亲是外科医生，母亲是护士。童年的余华家就在医院太平间的对面，他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那里。这个独特的成长环境让他从小就对生死有了一种不同于常人的坦然。他没有上过大学，高中毕业后，他在镇上的卫生院当了5年牙医，拔了上万颗牙。后来他回忆说，有一天他看着街上那些悠闲的文化馆工作人员，心想我也想过这样的日子，于是开始写小说。1983年他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但真正让余华走向世界的是1992年出版的《活着》。这本书诞生于一个特殊的年代，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余华在一次采访中说，他当时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里的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陷他而去，但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这首歌深深触动了余华，让他决定写一部小说，讲述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故事，不是对抗，不是屈服，而是活着本身。活着出版后，几乎横扫了所有能拿的奖项。在中国，他获得了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 在国际上，他获得了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这是意大利最高文学奖之一。余华也凭借这部作品成为第一个获得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的当代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说，余华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中国人身上蕴含的伟大力量。纽约时报评价，活着是一部用最朴素的语言写出最深刻人生的小说。而我想说的是，这本书余华是用血写出来的。有人说余华写活着的时候，写着写着就哭得不能自已。他不是在创作一个故事，他是在把一把刀子磨得锋利，然后一刀一刀地剖开生活，让你看到里面最真实的样子。好，让我来给大家讲讲这本书的故事。我要提前说一句，接下来我可能会讲到一些令人心碎的情节，但请放心，这本书带给你的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故事的主人公叫福贵，这个名字很有意思，福气的福，富贵的贵，但他的命运和这个名字恰恰相反。小说的开头设置得非常巧妙，叙事者我是一个到乡间收集民间歌谣的年轻人，在田间地头我遇到了一个叫福贵的老人，他和一头也叫福贵的老牛在耕地。老人开始给我讲述他的一生，于是一个跨越近半个世纪的故事缓缓展开。福贵出生在地主家庭，年轻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败家子，他逛窑子赌博，最终把家里的百亩田产全部输光了。他爹被活活气死，怀着身孕的妻子家珍被老丈人接回了娘家，福贵从少爷变成了佃农，一夜之间天翻地覆。但这也是福贵人生转折的开始。家珍在娘家生下了儿子有庆之后，带着孩子回到了福贵身边。他说，我就是想跟你过苦日子。福贵开始踏踏实实的种地，虽然穷得叮当响，但一家人在一起，日子也算有了盼头。然而命运的齿轮刚刚开始转动，福贵的母亲病了，他去城里请大夫，结果在路上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一去就是两年。等他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家，母亲已经去世了，女儿凤霞也因为一场高烧变成了聋哑人。你以为这就是最糟糕的吗？不，还远远不是。新中国成立后，土改、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每一个普通人。福贵的儿子有庆，一个活泼健康的孩子，因为给县长夫人献血，被抽血过多，死在了医院里。那个场景，余华写的克制到了极点，但每读一次，心都会被撕碎一次。福贵抱着儿子的尸体，一个人走在回家的夜路上，他说，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后来女儿凤霞好不容易嫁给了一个善良的搬运工二喜，过了一段还算幸福的日子，但凤霞生孩子的时候大出血，死在了产房里。不久之后家珍也走了，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这么多年的苦难和接连失去儿女的打击，终于让他撑不下去了。再后来，女婿二喜在一次工伤事故中丧生，福贵一个人把外孙苦根带回了乡下，爷孙俩相依为命。日子苦是苦了点，但有一个孩子在身边，总归是有个念想。可是有一天，苦根生病发烧，福贵心疼孩子，煮了一锅豆子给苦根吃，这孩子从来没吃过饱饭，一下子吃多了，撑死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福贵的最后一个亲人是被豆子撑死的。到了故事的最后，福贵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了，父母、妻子、儿子、女儿、女婿、外孙全都走了。他用攒了大半辈子的钱买了一头即将被宰杀的老牛，给他也起名叫福贵。从此一个老人一头老牛在田里慢慢走着。书里福贵说了这样一段话，每次读到这里我都忍不住放下书安静地想一想。 他说，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这就是活着。你可能会问，晴晴，你为什么要推荐一本这么虐的书给我们？别着急，听我慢慢说。没错，活着是一个充满苦难的故事。但如果它仅仅是一部卖惨的小说，它绝不可能成为世界级的经典。在我看来，这本书至少有三个层面，让它超越了悲情叙事，成为一部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第一层是对活着本身的追问。什么是活着？是锦衣玉食，功成名就？还是有尊严的存在，有目标的奋斗？余华通过福贵的一生告诉我们，可能都不是。活着就是活着本身。就像余华在序言里写的，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这句话初看像是一句废话，但你阅读这本书就越能体会其中的分量。当福贵失去了所有财富、地位、所有的亲人，他还活着。他不是因为有什么伟大的信念或者理想，他就是活着。而这恰恰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朴素也最坚韧的力量。第二层是对中国半个世纪历史的民间书写。余华没有正面描写土改、大跃进、文革这些大事件，但他通过福贵一家人的命运，将时代的惊涛骇浪全部还原到了个体生命的尺度上。儿子有庆是怎么死的？是给县长夫人献血死的。这背后是什么？是一个时代的荒谬与荒诞，一个健康的孩子，因为要给权贵输血，被活活抽干了血。余华不说教，不批判，他只是写。但你读完之后，什么都明白了。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它比任何历史教科书都更能让你理解那个时代的温度。第三层，也是我认为最了不起的一层，余华的语言。他的文字极简、极淡、极克制。整本书没有一句华丽的辞藻，没有一处煽情的渲染。福贵讲述自己一生中最大的苦难时，语气平淡的，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但正是这种不哭的讲述方式，让读者哭了。这不是技巧，这是境界。余华自己说过，写作的过程就是不断做减法的过程。在活着里，他把这个减法做到了极致，减掉了所有修辞，减掉了所有评价，减掉了所有眼泪，只留下骨头一样硬的叙述。而正是这种硬，让人读完之后久久说不出话来。好了，聊了这么多书的内容，我想跟大家聊聊为什么我选择在今天的节目里推荐活着。首先，六月的新西兰，南半球的冬天虽然冷，但它有一种独特的美好。白昼虽然短，但阳光格外明亮，空气虽然冷，但每一次呼吸都很透彻。这种冷中的暖，暗中的光，其实正是活着这本书的基调。福贵的一生充满了失去和苦难，但你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极其坚韧的生命力。读这本书，你不会感到绝望，反而会感到一种奇异的踏实。原来一个人可以承受这么多，原来活着本身就是一切。其次，我想对正在新西兰打拼的华人朋友们说，福贵的故事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每个人祖辈的故事。我们的祖辈经历过战争、饥荒、动荡，但他们活下来了，还把我们生养出来，送到了世界各地。读活着，你会更理解你的父母、你的祖父母，他们为什么那么节俭，为什么那么沉默，为什么在巨大的困难面前从不抱怨。因为他们是从福贵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他们不需要说什么大道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道理。第三，这本书非常容易读。余华的文字干净的像被水洗过一样，没有任何阅读门槛。你不需要任何文学知识储备，不需要了解任何时代背景，你只需要坐下来，给自己一个安静的下午或者晚上，然后翻开第一页，福贵就会开始对你讲他的故事。篇幅也不长， 小说正文大约12万字，两三个晚上就能读完。但它带给你的东西，可能会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反复的在你的心里回响。活着的中文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各大书店和在线平台都可以买到。英文版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都有售。如果你的孩子在新西兰长大，中文不太熟练，可以让他们读英文版。英文版的标题就叫 To Live， 翻译得极其出色。另外，1994年张艺谋导演，葛优和巩俐主演的同名电影，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改编作品，它至今仍然是中国电影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好了，今天的今天读书就到这里。活着，一个老人，一头老牛，和一段用一辈子讲完的故事。余华用最朴素的语言告诉我们一个最深刻的道理，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在这个寒冷的六月冬夜，也许你可以泡一杯热茶，窝在沙发里，翻开这本书，让福贵陪你度过两个安静的夜晚。相信我，你不会后悔。我是晴晴，感谢您今晚的陪伴。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 FM89.0 新华侨生，今天读书。这里是新西兰汉密尔顿 FM89.0 新华侨生，祝您冬夜温暖，心里有光。我们下期见。
清晨的浪花拍在这片南太平洋的岸上，你的牵挂跨越时差飞回家，这里是新华侨生，把心声音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怀卡托华人之声整点播出。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8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张国清在青海调研时强调，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等地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
我国首批自研海洋工程柔性智能焊接机器人投用。
1至5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天龙铁路平洛隧道贯通。
崇余中线与成达万高铁枢纽连接工程取得关键突破。
北京发布2026年第六轮拟供商品住宅用地清单，持续加大占城融合力度。
福建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官方通报，东莞地铁2号线东城站有乘客翻越闸机，涉事乘客共计6人，均被治安处罚，并按出站线网单程最高票价向涉事人员足额追缴乘车票款。
医院安排拍片技师代替医师出具诊断报告。河南应灵通报，问题基本属实，已对医院相关责任领导和责任人作出停职处理，并配合调查。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第12届上交会落幕，意向成交项目首次突破600项。
第10届南博会现场签约超257亿元能源项目。
国家统计局数据，6月上旬生猪外三元价格环比下降1%。
成联分会崔东树表示，5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产量为192吉瓦时，同比增长38%。
法治方面，辽绥渝35261船重大倾覆事故调查报告公布，致8死2失踪，36人被追责问责。
军事方面，汕尾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15日至16日，每天6时至20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禁止进入。
文体新闻，国家图书馆开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
今生育德燕文化主题文化展13日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幕。78件汉唐至民国时期砚台及相关文物集中展出。
2026端午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
李小龙姐姐李秋元去世，享年88岁。
港澳台方面，港澳新闻，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5年规划有助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台湾新闻，毛沪宁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上强调，推动15、1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国际方面，6月13日，王毅在乌兰巴托同蒙古国外长巴特瑟瑟罗举行会谈。
王毅谈中蒙关系，坚定做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好邻居好伙伴。
2026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开幕。
中老铁路2026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
特朗普拟提名其私人律师为联邦检察官。
当地时间6月13日，一架美军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受轻伤。
13日下午，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购物中心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多人受伤。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的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
伊朗媒体称，伊美协议最终决定仍在审议。
伊朗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
伊朗表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使得伊美对话变得不可能。
伊朗革命卫队将领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敌对行动。
伊朗四家银行遭有线网络攻击，未发生客户信息泄露。
以色列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安全利益。
以色列官员警告，美军机占用大量民用机场空间。
以色列总理下令打击黎巴嫩首都的真主党目标。
3月2日至6月13日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11632人受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称，作为对俄方拒绝停火的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多地发动远程打击。
俄罗斯称一居民楼遭 无人机袭击，已致一死九伤。
英国军方拦截一艘俄影子舰队游轮。
英国一警官涉嫌使用人工智能伪造证据材料。
德国数字化部长已用 AI 写公文遭质疑。
6月14日下午，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都内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及自民党近期的一系列军事扩张政策。
两天内，四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违法被捕。
SK 海力士拟将芯片晶圆产能提高到3倍。
刚果金埃博拉确诊病例超过700例。
纽约尼克斯时隔53年再夺 NBA 总冠军。
美加墨世界杯D组，澳大利亚2-0战胜土耳其，苏格兰1-0战胜海地。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知音，知心，知天下，同行，同心，同精彩。新华侨生美文分享栏目《心情物语》，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
此刻正在聆听的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今晚的《人民日报夜读》。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是：主动丢掉这三样东西，人生会越来越好。丢掉家里无用的杂物。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房间越乱，心里越烦。堆满衣物的沙发，塞得满满当当的抽屉，角落里闲置已久的物品，都在无形中消耗你的精力。很多东西总觉得以后可能会用到，于是舍不得丢。可时间久了才发现，那些长期闲置的物品，留下的更多是负担。不妨抽个时间，好好整理一次房间，把多年没穿的衣服捐出去，把用不上的小物件及时清理。当视线所及变得干净整洁，心情也会跟着舒展开来。整理房间其实也是在整理人生，学会告别无用的东西，才能腾出空间装下真正重要的人和事。丢掉消耗精力的他人评价。很多时候让人感到疲惫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太在意别人怎么看。别人一句无心的话，自己就开始反复琢磨，明明有自己的想法，却总害怕不被他人认可，于是做什么都小心翼翼，活得越来越拘谨。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再优秀的人也无法得到所有人的喜欢，再周全的选择也总会有人不理解。如果总想让所有人满意，最后最委屈的往往是自己。真正厉害的人会把别人的评价当作参考，而不是标准。别人怎么看，我们左右不了，但日子怎么过，却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把精力还给自己，把时间留给热爱，你会发现，很多烦恼都会随之变轻。丢掉将就的生活方式。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想出去走走，看看晚霞，却又觉得等忙完这一阵再说。心里惦记着学点新东西，培养一个爱好，却迟迟没有下决心开始。偶尔一次将就，其实也没什么。可如果习惯了把算了，以后再说挂在嘴边，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感受一再搁置。一直将就的人，最后过上的往往是处处凑合的生活。很多时候，你反复告诉自己将就用也行的那个东西，藏着你给自己设下的限制。打破它，不一定是去追求多么轰轰烈烈的改变，而是允许自己认真对待内心真实的需求，不再得过且过。真正爱自己的人，不是一味满足所有欲望，而是懂得认真对待自己的生活。好好吃饭，规律作息，累了及时休息，难过了学会疏解。把时间留给真正喜欢的人和事，让平凡的日子也过得热气腾腾。愿我们都能带着一颗轻盈的心，整理好行囊，重新出发。那些暂时的不顺终会过去，而认真生活的人终将与美好相逢。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夜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想要收听更多的夜读文章，请您下载人民日报客户端。祝您好梦，晚安。
新华侨声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our world
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侨声音质天声悦动眼神伴你随行。
看世间百态，评人心冷暖，红社会正气。 FM89.0 新华侨声电台广播社论节目新华观点，陪您梳理世间百态。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新华观点，我是杰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很高兴又在周一晚上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这一周，6月9号到14号，中国、新西兰和国际上都有哪些大事发生。
这一周可真不平静啊，从世界杯开幕到中东局势，从高考结束到新西兰的世界杯首战在即，信息量非常大。
没错，那咱们就赶紧进入今天的节目吧。
杰德，我先来说一个全球瞩目的大事件，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终于在6月11号开幕了。
对，这可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也是第一次扩军到48支球队，赛制全新升级。
揭幕战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举行， 这可是世界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比赛的球场，非常有历史意义。
揭幕战是东道主墨西哥对阵南非，墨西哥2-0取胜，胡里安·季尼奥内斯打入了本届赛事的首粒进球。
不过这场比赛也够激烈的，下半场两队加起来有3名球员被红牌罚下，可以说是史上最红的揭幕战了。
哈哈，没错，10人墨西哥击败9人南非，还有开幕式上下齐拉的表演也非常惊艳，把现场气氛推到了顶点。
A 组另一场比赛，韩国队2-1逆转了捷克，孙兴敏率队拿到开门红，亚洲球队表现不错。
说起新西兰，全白军团被分在 G 组，同组有伊朗，首场比赛安排在6月16号，就在明天。
新西兰之前只参加过2次世界杯，1982和2010年，6场比赛3平3负，还没有赢过。
不过2010年他们逼平了意大利，带着不败战绩回家，也算是高光时刻了。这次能不能拿到队十首胜很值得关注。
对手伊朗排名世界第21，新西兰第85，实力差距不小，但足球嘛，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希望全白军团能创造奇迹，我们华人社区也在密切关注。
这届世界杯总共有104场比赛，从6月11号一直持续到7月19号决赛，球迷们可有的忙了。
对了，本届世界杯的吉祥物也很有特色，加拿大的驼鹿梅普尔，墨西哥的美洲豹炸油，还有美国的白头海雕克拉奇，三个东道主三种风格。
开幕式上的无人机编队表演也让人印象深刻，在体育场上空勾勒出 FIFA 标识和大力神杯的轮廓，科技感十足。接下来要说的是本周最紧张的国际局势，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再次急剧升级。
是的，6月10号晚上，美军在特朗普的命令下对伊朗南部多个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发射了49枚战斧巡航导弹。
伊朗的回应非常迅速和强硬，6月11号凌晨，伊朗一口气摧毁了18个美军目标，连科威特、约旦和巴林的3个核心空军基地都被打中了。
更引人注目的是，伊朗还首次把导弹打到了伊拉克北部的哈里尔美军基地，同时用无人机袭击了巴林的美国第5舰队总部。
而且伊朗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这可是全球石油运输的咽喉要道，国际油价应声上涨。
不过到了6月13号，局势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但伊朗方面对此的表态比较模糊，有消息人士说双方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也有报道称伊朗否认了这一说法。
以色列方面则表示反对，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场博弈还在持续，我们继续关注。
可以说中东局势是这一周最牵动全球神经的事件了，对油价、航运、地缘政治都有深远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能源署也指出，在中东冲突背景下，全球能源投资重点正在向能源安全方向倾斜，各国都在重新审视自己的能源供应链。
是的，新西兰作为一个依赖进口能源的国家，油价波动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也很直接，大家去加油的时候应该都感受到了。
视线转回国内，这一周中国也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事。首先是6月10号高考正式落下帷幕。
是的，今年全国有1290万人参加高考，比去年减少了。这是高考报名人数首次告别连续7年的增长周期。
各省份查分时间已经公布，上海最早6月23号就可以查分了，大部分省份集中在6月23到26号之间。
考完试的同学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不过接下来还有志愿填报这场硬仗要打。
在科技方面，6月11号，中国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
人工智能领域也有新动作，国 国家发改委6月10号召开了经济形势座谈会，明确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还有，工信部和国资委联合开展了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机器人加速进入作业模式。
这些科技进展真的很令人振奋，中国在 AI 和机器人领域的投入和进展速度都非常快。
另外还有一个民生利好消息，6月 LPR 贷款利率出现了下降，这意味着居民购房成本可以切实降低。
对房奴来说是个好消息，房贷利率的下降能减轻不少还款压力。
还有一条和民生相关的新闻，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约谈了7家涉火车票销售的第三方平台，打击加价售票和搭售行为。
这个太有必要了，买火车票的时候总被各种搭售套路，早就该管管了。
另外，全国小麦收获已经过80%，下播进入高峰，粮食生产形势总体不错。
说到房贷利率，新西兰这边的情况也很受关注。目前新西兰的官方现金利率维持在 2.25%。
对，央行在2月份和5月份的议息会议上都维持不变，不过已经释放了年内可能加息的信号，主要是为了应对通胀回升的风险。
不过好消息是，房贷续约的人今年实际支付的利息还在下降。 BNZ 的首席经济学家表示，2026年还有 68% 的固定利率贷款到期续约。
也就是说，大部分人续约时的利率还是会比之前的低，这对新西兰的房主来说是个实实在在的利好。
但房市整体还是比较低迷，全国平均房价约91万纽元，年内只微涨了 0.3%， 买卖双方都在观望。
另外提醒一下在新西兰工作的华人朋友，6月1号起，新西兰提高了工签英语门槛，更多中等技能岗位需要满足英语要求了。
投资移民方面也有变化，开放了慈善捐赠选项，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总的来说，新西兰目前的经济形势还是比较复杂的。央行释放加息信号，但房贷续约还在降息，房市也在横盘整理，大家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判断。还有一个新西兰华人都很关心的话题，就是中国外交部对新西兰有关议员窜访台湾采取的反制措施。
是的，6月4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对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台，中方已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
这反映了中新关系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的微妙变化，也提醒我们在海外的华人要关注两国关系的走向。
说起来，新西兰今年的选战也已经拉开序幕了，经济不确定性，生活成本上升，都是选民最关注的议题。
华人社区的投票取向也越来越受到各党派的重视，毕竟我们是新西兰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希望大家都能积极参与，用选票表达自己的诉求。
还有一个国际财经消息值得关注，欧洲央行近三年来首次加息，这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下意义不小。
同时，国际能源署也指出，在中东冲突的背景下，全球能源投资重点正在向能源安全方向倾斜。
另外，联合国报告显示，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已经超过1亿1700万人，创下了历史新高，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还有美国中西部遭遇了强风暴，导致大面积停电，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了。
这些国际新闻都在提醒我们，世界依然充满不确定性，但我们还是要保持信心和希望。
最后，咱们聊点轻松的。世界杯已经开幕了，对于在新西兰的华人来说，看球可不容易啊。
是啊，时差是大问题。比赛大多在北京时间凌晨，新西兰这边倒是好一些，有些场次正好是晚上和上午。
对，新西兰比北美快16到18个小时左右，所以很多比赛在新西兰反而是黄金时段。
而且今年新西兰也有了自己的主队可以支持，全白军团第三次征战世界杯意义非凡。
明天全白军团的首战，6月16号上午9点开踢，大家可以安排好时间，一起为新西兰加油。
三个东道主三种风格，挺有意思的。好，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来总结一下本期节目。
好的，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
首先是2026年世界杯开幕，墨西哥揭幕战获胜，新西兰全白军团明天首战伊朗。
然后是美伊冲突急剧升级后又出现转机，特朗普称将签署协议，但局势仍不明朗。
国内方面，高考结束，科技进展不断， LPR 降息减轻购房压力。
新西兰这边利率维持，但房贷续约仍利好，工签英语门槛提高，华人社区关注选战和中新关系。
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新的一周工作顺利，记得明天给全白军团加油。
谢谢大家，我是小薇。
我是杰德，新华观点，我们下周再见。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89.0 新华侨生电台，这里是地球传奇，我是阿迪。
大家好，我是小秋。时光飞快，我们来到了六月的第三周。这一天段可不一般，夏至将至，日照在南半球越来越短，在北半球却迎来全年最长的一天。而人类历史在这个星期里也上演了无数大戏。
没错，这一周有奠定现代法治基石的大宪章，有震惊世界的政治丑闻水门事件，有拿破仑最后的滑铁卢，还有丘吉尔那篇最著名的演讲。人类对自由的向往，对权力的警惕，对宇宙的探索，都浓缩在这七天里了。
还不仅如此，本周还涵盖了世界难民日、六月节、夏至和父亲节。可以说，6月15日到6月21日是一段值得慢慢品读的历史篇章。
那还等什么？小秋，咱们开讲吧。
走起。6月15日必须先从1215年说起。那一年的今天，英格兰国王约翰在泰晤士河畔的兰尼米德草地上被一群愤怒的贵族逼着签署了一份文件。这份写在羊皮纸上的文件就是日后被奉为法治基石的大宪章。
大宪章这个名字译得真好，伟大的宪章。它里面的确写下了很多在当时堪称革命性的原则。比如第39条，原文大意是这样的，任何自由人非经同等地位者依法审判或依据本国法律，不得被逮捕、监禁、流放或以任何方式毁坏。
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这不就是后来英美法系中正当法律程序的思想源头吗？在1215年之前，国王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他想抓谁就抓谁，想收多少税就收多少税。但大宪章第一次用白纸黑字宣告了一个原则，国王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当然，要说约翰王有多心甘情愿，那是假的。他签完之后没多久就反悔了，还写信给教皇请求废除。但在那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大宪章被不断重新确认，重新颁布，他的精神深深扎进了英国、英联邦甚至全世界的法律体系里。
对我们新西兰来说，大宪章的影响也非常直接。 新西兰的法律体系源于英国普通法，而普通法的许多核心原则都可以追溯到大宪章。这份800多年前的羊皮纸，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在南太平洋岛国上的生活。
所以说，6月15日这一天真的值得被记住。它告诉我们，法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代代人争取来的。
6月15日还有两个有趣的注脚。1752年的这一天，本杰明·富兰克林冒着雷雨放飞了一只风筝，证明了闪电的本质就是电，从此发明了避雷针。另外，1846年的这一天，美国与英国签订了俄勒冈条约，划定北纬49度为美加边界西段，今天的美加边界雏形就此确定。
6月16日，我们先说一个让人心潮澎湃的时刻。1963年的这一天，苏联宇航员瓦连金娜·杰列什科娃乘坐东方六号飞船进入太空，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
杰列什科娃的故事本身就特别传奇，她出生在一个普通的苏联工人家庭，父亲是拖拉机手，在二战中阵亡。她从小在纺织厂工作，业余时间爱上了跳伞。正是这个跳伞的爱好，让他从400多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被选入宇航员队伍。
从纺织女工到飞向太空，这个跨度放在今天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1963年6月16日，26岁的杰列什科娃在太空中飞行了将近三天，绕地球转了48圈。他独自一人完成了整个任务。
更令人感慨的是，在杰列什科娃之后，竟然整整过了19年，才有第二位女性进入太空。直到1982年，苏联才发射了第二位女宇航员。性别平等这件事，哪怕在太空探索这样最前沿的领域，也是一条漫长的路。
6月16日，在地球上的历史同样震撼。1976年的这一天，在南非约翰内斯堡郊外的索维托镇，大约20000名黑人中小学生走上了街头，他们抗议政府强制用南非荷兰语，也就是白人殖民者的语言，作为学校教学语言。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在那个年代还根深蒂固，黑人学生本来就只能在资源匮乏的学校里读书，政府还要强迫他们用压迫者的语言上课，这激起了巨大的愤怒。学生们举着标语和平游行，但警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了。
第一个倒下的孩子叫赫克托·皮特森，他只有13岁。一张新闻照片记录下了这个瞬间，一位同学抱着满身是血的赫克托狂奔，旁边是赫克托哭泣的姐姐。这张照片传遍世界，让全人类看到了种族隔离制度的残暴。
索维托起义最终造成数百人死亡，但它也成为了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的转折点。今天6月16日是南非的青年节，也是非洲联盟的非洲儿童日。索维托那群孩子的勇气点燃了改变一个国家的火焰。
顺便一提，6月16日在文学史上还有一个特别的纪念。1904年的这一天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中所有故事发生的那一天，全世界文学爱好者每年都会在这一天庆祝布鲁姆日，纪念这本意石流巨著。
6月17日，我们来说一个改变了美国政治历史的夜晚。1972年6月17日凌晨2:30，华盛顿水门大厦的夜班保安威尔斯在巡逻时，发现地下车库通往楼梯间的门上贴着一截胶带，他以为是维修工留下的，就撕掉继续巡逻。
但他绕了一圈回来，发现门上又被贴上了新的胶带。这一下威尔斯警觉了，立刻报了警。警察赶到后，在水门大厦六楼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办公室里抓到了5个正在安装窃听器的男人。
看起来就是一桩普通的入室盗窃未遂，但随后的调查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揭开了震惊世界的水门丑闻。原来这5个人和尼克松总统的竞选团队有关联，而白宫高层不仅知情，还试图掩盖真相。
接下来2年间，随着《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深入调查，对了，他们有一个神秘线人代号叫申猴，整件事被越挖越深。 最终在1974年8月，面对国会几乎确定的弹劾，尼克松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辞职的总统。
水门事件对美国和世界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让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急剧下降，也催生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最有趣的文化遗产是，从此之后任何政治丑闻都喜欢往后面加一个 gate。 今天你说某某 gate， 全世界都知道是丑闻的意思。
6月17日，还有一件值得庆贺的事，1944年的这一天，冰岛正式宣布脱离丹麦，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有意思的是，冰岛人选择了民族英雄约恩·西古尔德松的生日作为国庆日。这个只有30多万人口的小国，从此在世界舞台上走出了自己独特的道路。
再补充一个小知识，1885年的6月17日，法国送来的自由女神像经过长途海运，抵达了纽约港。它被拆成350个零件，装在214个箱子里，后来组装起来，成为了美国最著名的地标之一。
6月18日，在军事史上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日子。1815年的这一天，拿破仑·波拿巴在比利时的滑铁卢遭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失败。
说起拿破仑，他在此之前的人生简直是一部传奇。从一个科西嘉岛的少年，到征服大半个欧洲的法国皇帝，他几乎凭一己之力改写了19世纪的地图。但在1814年，反法同盟迫使拿破仑退位，把他流放到了地中海的厄尔巴岛。
换了一般人，大概就在岛上打打牌，看看夕阳，安享晚年了。但拿破仑不是一般人。1815年3月，他竟然从厄尔巴岛偷偷逃出来，回到法国。士兵们看到他们的皇帝回来了，纷纷倒戈。拿破仑不费一枪一弹，重登皇位，史称百日王朝。
欧洲各国吓坏了，迅速组成了第七次反法同盟。6月18日，两军在滑铁卢村附近展开决战。拿破仑的72000法军对阵威灵顿公爵率领的68000英联军，不远处还有约45000普鲁士军队正在赶来。
这场仗打了一整天，拿破仑本来有机会赢，但大雨让进攻推迟了几个小时，给了普鲁士军队赶来的时间。到了傍晚，拿破仑最精锐的老禁卫军发动最后一次冲锋，被英军击退。当老禁卫军喊出禁卫军宁死不降，然后成片倒下时，拿破仑的命运就注定了。
滑铁卢之后，拿破仑再次退位，被流放到更远的圣赫勒拿岛，6年后病逝在那里。滑铁卢这个词也从此进入日常语言，成了彻底失败的代名词。
整整125年后的同一天，1940年6月18日，温斯顿·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发表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演讲。当时法国刚刚投降，英国孤零零地面对着纳粹德国的威胁。
丘吉尔在那篇后来被称为最光辉的时刻的演讲中说了这样的话：因此，让我们振作精神，承担起我们的责任。让我们这样塑造自己，倘若大英帝国及其英联邦能够存续1000年，到那时人们仍然会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这篇演讲不仅鼓舞了当时的英国民众，也在人类演讲史上留下了不朽的范例。丘吉尔用他的雄辩告诉世界，在至暗时刻，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武器。
6月18日还是一个小里程碑，1983年的这一天，莎莉莱德乘坐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进入太空，成为第一位美国女宇航员。从杰列什科娃到莎莉莱德，太空中终于有了更多女性的声音。
6月19日，这一天在美国被称为六月节。1865年的这一天，联邦军队的戈登格兰杰少将抵达德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向当地民众发布命令，宣布所有奴隶从此获得自由。
可能有人会问，南北战争不是在1865年4月就结束了吗？林肯的解放奴隶宣言不是1863年就颁布了吗？为什么到了6月，德克萨斯州的奴隶才获知自己自由了？
这正是6月节让人心碎的背景所在。德克萨斯是美国最偏远的蓄奴州，联邦政府的政令传到这里， 非常缓慢。更残酷的是，许多奴隶主明知奴隶已经获得自由，却故意隐瞒消息，继续压榨劳力。所以在林肯签署解放奴隶宣言整整两年半之后，德克萨斯仍有25万黑人不知道自己是自由人。
1865年6月19日，格兰杰将军在加尔维斯顿宣读了他那封著名的第三号将军令，宣布德克萨斯州所有奴隶已获自由，并强调这涉及权力和财产的绝对平等。自由的人们涌上街头，欢呼、跳舞、祈祷。这一天也成为了美国非裔社区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六月节虽然在1866年就开始在德克萨斯庆祝，但直到2021年才被正式确立为美国联邦假日。一个被推迟了156年的官方承认，这本身也在述说着一个关于公正与等待的故事。
说到公正与等待，1961年的6月19日，中东小国科威特宣布脱离英国保护而独立。这个后来以石油财富闻名的海湾国家，从此开始了自己的主权之路。在全球地缘政治的棋盘上，独立永远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在2000年正式确立了这一天，旨在唤起全世界对难民问题的关注。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目前全球有超过一亿人被迫流离失所，因为战争、迫害、自然灾害、气候变化。这其中有将近4000万是跨越国境的难民，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破碎的故事。
在新西兰，我们虽然远离世界上大部分冲突地区，但我们也有自己的难民接收计划。从二战后接收波兰战争孤儿，到后来接纳越南船民，再到近年来的叙利亚和阿富汗难民，新西兰一直在国际难民保护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设立世界难民日本身就是一种姿态，在国界和身份之外，我们首先是人类，有着对安全与尊严的基本渴望。
6月20日也是维多利亚女王登上英国王位的日子。1837年的这一天，年仅18岁的维多利亚在肯辛顿宫被叫醒，被告知她的伯父威廉四世国王已于凌晨去世。从那一刻起，这个少女成为了大英帝国的女王。
维多利亚在位63年07个月，是大英帝国最辉煌的年代，工业革命全面展开，铁路遍布全国，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万国工业博览会水晶宫落成。那位穿着黑衣、身材娇小的女王成为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符号。
还值得一提的是，1789年6月20日法国大革命的序幕中有一个经典镜头，第三等级代表被关在凡尔赛宫门外，他们转移到附近的室内网球场，举手宣誓不制定出宪法绝不散去。这就是著名的网球场宣誓。
他宣告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人民的声音终究无法被一扇木门挡住。
6月21日，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周的终点。这一天内容丰富的有点奢侈，夏至、父亲节，还有计算机历史上的里程碑。
先说夏至，2026年的夏至将在北京时间下午4:24到来，这是24节气中最早被确立的一个。在这一天，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迎来全年最长的一个白天。
不过问题来了，小秋，咱们身在南半球的新西兰，夏至是个什么情况？
这正是有趣的地方。当北半球过夏至的时候，南半球刚好是冬至。今天我们这里的白天是全年最短的，夜晚最长。咱汉密尔顿今天日照大概只有9个多小时，和北半球同时段15个小时以上的漫漫长昼形成了鲜明对比。
所以古人说，夏至一阴生，冬至一阳生，阴阳转换，周而复始。北半球的夏至标志着阳极阴生的转折点。而在我们南半球，这意味着冬天正式进入最深处，同时也暗示着白昼将重新变长，春天会再次回来。
6月21日这一天还是2026年的父亲节。按照国际惯例，父亲决定在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今年这个日子恰巧和夏至撞了个满怀。
父亲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10年美国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市。一位名叫索诺拉·多德的女士，在母亲去世后由父亲独自抚养长大，她深感父亲的付出同样值得尊敬和纪念，于是发起了庆祝父亲节的活动。到了1972年，尼克松总统正式将父亲节定为美国的全国性节日。
虽然各地父亲节的庆祝方式各有不同，但在新西兰，我们也普遍接受六月这个日子。一束花，一张卡片，一顿饭，或者哪怕只是一个电话，父爱如山，值得被郑重地表达出来。
6月21日，还有一个科技史上的重要节点。1948年的这一天，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一个团队成功地运行了他们制造的曼彻斯特小型实验机，外号就叫 Baby。这台机器虽然简陋，却是世界上第一台能够存储程序的电子计算机。
Baby 只有大约550个真空管，内存只有128字节，但就是这台机器证明了存储程序计算机的构想是可行的。我们今天用的每一部手机，每一台电脑，都能追溯到1948年6月21日曼彻斯特的那间实验室。
从128个字节到今天的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只用了不到80年。这个速度大概连 Baby 的发明者艾伦·图灵和汤姆·吉尔伯恩都想象不到吧。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6月15日到6月21日这一周的历史大事记。从1215年大宪章对法治精神的奠基，到杰列什科娃飞向太空和索维托的孩子们挺身抗议，从水门事件敲响权力的警钟到滑铁卢的硝烟与丘吉尔的演讲，从六月节的迟到自由到世界难民日的人道关怀，再到夏至、父亲节和人类第一台计算机。
这一周的历史告诉我们，法治、自由、勇气、科学、尊严，这些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东西，都是经过漫长而艰辛的斗争才得到的，它们既脆弱又珍贵。这里是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地球传奇，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历史长河中寻找那些闪耀的瞬间。
冬天的夜晚有点长，但星空也因此更加明亮。祝大家在冬夜的新西兰一切安好，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FM89.0新华侨生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our world、hey! 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侨生音质天生悦动眼神伴你随行。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生，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你我的百科生活。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生活百科，我是大伟。
大家好，我是丽丽，又和大家见面了。
丽丽，你最近有没有发现天一冷就特别想吃东西？
何止是想吃啊，我简直是无时无刻不在想吃的。尤其是热乎乎的汤啊，炖菜啊，感觉只有吃这些才能活过这个冬天。
你这不是一个人。冬天食欲增加是身体在自我保护，因为维持体温需要消耗更多能量。
原来如此，那我就不愧疚了，这是身体在保护我吗？
先别急着给自己找借口，吃得多不等于吃得好，冬天的饮食讲究可多了。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冬日食补的正确打开方式。
好呀，正好我这几天在琢磨冬天该吃什么，给我好好上一课。
咱们先从一个核心概念说起，叫做温补。中医认为冬季属阴，人体阳气内收，所以饮食上应该以温性食物为主，帮助身体御寒。
温性食物就是吃了会暖的那种吗？
差不多，比如羊肉、牛肉、鸡肉，这些都属于温性肉类。根茎类蔬菜像红薯、山药、胡萝卜也是温性的。
羊肉啊，难怪冬天涮羊肉火锅那么受欢迎，原来是有道理的。
没错，而且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看，羊肉富含蛋白质和铁，能有效改善冬季手脚冰凉的问题。
那牛肉呢？
牛肉也是很好的选择，富含锌和维生素 B12，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冬天最容易感冒，适当吃牛肉是很有帮助的。
我最喜欢炖牛肉了，加点土豆胡萝卜一锅端。
对，你这个搭配特别好，土豆提供碳水化合物，胡萝卜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加上牛肉的蛋白质，营养非常均衡。
大伟，说到冬天吃饭，我觉得最幸福的事就是喝一碗热汤了。
没错，汤在冬日饮食中的地位可以说是无可替代。不过喝汤也有讲究，不是什么汤都适合冬天喝。
哦，还有不适合的汤？我一直觉得只要是热的就行啊。
那可不一样，比如冬瓜汤、苦瓜汤，这些偏寒凉的汤夏天喝好，冬天就不太适合了。
啊，我前两天刚喝了一碗冬瓜排骨汤。
偶尔喝一次问题不大，但如果是长期喝，冬天更适合温补类的汤。我给大家推荐几款经典的冬日暖汤。
快说快说，我已经在记了。
第一款，当归生姜羊肉汤，这是最经典的冬日暖身汤。当归补血活血，生姜温中散寒，羊肉补虚温中，三样搭配堪称冬日黄金组合，
听着就觉得暖和。
第二款，山药排骨汤，山药健脾益胃，排骨补钙强骨，特别适合冬天容易胃寒的朋友。
山药还挺好买的，超市都有。
第三款，可能很多人没想到，就是黑豆红枣鸡汤。黑豆补肾，红枣补气血，搭配鸡肉煲汤，特别适合冬天手脚冰凉的女性朋友。
这个我必须试试，我就是那种一到冬天手脚冰凉的人，电热毯都不管用那种。
哈哈，那你一定要试试这款汤。另外，煲汤的时候有个小技巧，就是汤煲好之后再加盐，不要一开始就放盐，这样既能保留食材的营养，又能更好的控制钠的摄入。
记住了，后放盐，我以前都是一开始就扔一勺盐进去。
说完了汤，咱们来说说冬天容易犯的饮食误区。
误区，我可能踩了不少坑。
第一个误区就是冬天要大鱼大肉才暖和。
难道不是吗？吃肉不是能产热吗？
适量吃肉确实有助于御寒，但如果顿顿大鱼大肉，反而会增加肠胃负担，导致消化不良，甚至引起冬季便秘。
哎呀，说到便秘，冬天确实比其他季节更容易。
对，因为冬天活动量减少，喝水也少了，加上饮食偏重荤腥，很容易便秘，所以一定要搭配足够的蔬菜和膳食纤维。
那冬天吃什么蔬菜好呢？感觉绿叶菜变少了。
冬天反而是根茎类蔬菜的黄金季节，萝卜、白菜、菠菜、西兰花，这些都是冬天的好选择。尤其是白萝卜，民间有冬吃萝卜夏吃姜的说法。
白萝卜有什么好处？
白萝卜被称为小人参，它有消食化痰、下气宽中的功效。冬天吃多了肉类，吃点萝卜可以帮助消化。而且白萝卜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钾，对增强免疫力有帮助。
萝卜炖牛腩又好吃又养生，这个组合绝了。
第二个误区是冬天喝酒可以暖身。
这个我也信了，喝酒之后确实觉得热乎乎的吗？
那种热感是假象，酒精会让皮肤表面的血管扩张，血液流向皮肤表层，所以你觉得热，但实际上这是在加速散热，反而会让核心体温下降。
啊，所以喝酒暖身其实是在透支热量。
完全正确，而且酒精还会抑制身体正常的产热机制，所以冬天靠喝酒取暖，不仅不暖，还可能更冷。
这个知识点太重要了，我得告诉家里那位，他冬天特别爱喝两杯暖暖身子。
第三个误区是冬天不出汗就不用多喝水。
我确实冬天喝水比夏天少多了，感觉也不怎么渴。
这是不对的，冬天虽然不容易觉得口渴，但身体的水分消耗并没有减少。暖气房、空调房里空气干燥，呼吸和皮肤蒸发都在消耗水分。
那冬天每天应该喝多少水？
一般建议每天至少1500到2000毫升，大概就是7-8杯水。如果喝不惯白开水，可以喝温水、淡茶或者温热的柠檬水。
温柠檬水听起来不错，酸酸的，还能补充维生素 C。
对，而且冬天多喝温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身体保暖。
大伟，聊了这么多吃的喝的，还有什么特别想提醒大家的吗？
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小习惯，就是吃饭的时候要细嚼慢咽。冬天人容易饿，一上桌就狼吞虎咽，这其实对身体很不好。
我就是那种饿起来3分钟解决战斗的人。
哈哈，那可要改改了。细嚼慢咽有几个好处。第一，食物和唾液充分混合，减轻胃的消化负担。冬天胃肠功能本来就偏弱，更需要呵护。第二，大脑接收饱腹信号需要大约20分钟，吃太快容易吃撑。
20分钟？我5分钟就吃完了，难怪经常觉得吃多了。
第三，慢慢吃还能让身体更好的吸收营养。尤其是在吃温补食物的时候，细嚼慢咽能让你更好的感受食物的温热之气。
好了，今天的内容真的很实用。我来帮大家总结一下冬日食补4大原则吧。
好呀。
第一，温补为主，选羊肉、牛肉、山药、红薯这些温性食物。第二，喝对汤，当归羊肉汤、山药排骨汤、黑豆红枣鸡汤轮着来。第三，避开误区，不大鱼大肉，不靠酒暖身，不忘喝水。第四，细嚼慢咽，给肠胃减负，让营养更好吸收。
总结得非常好。其实冬日食补的核心理念很简单，就是顺应季节，温养身体。
对，冬天不需要什么灵丹妙药，一碗好汤，一桌好菜，就是对自己最好的照顾。
说的没错，希望大家这个冬天都能吃得暖，吃得对，吃得好。
最后也提醒大家，如果有特殊的健康问题，比如糖尿病、高血压、痛风，在食补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不要盲目进补哦。
非常重要，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好了，今天的生活百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一下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具体来看，明天周二晴转阵雨，最低20摄氏度，最高15摄氏度。从周三到周六都是晴间多云，最低3摄氏度，最高15摄氏度。本周日将会有一场明显的降雨，温度10到17摄氏度。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2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祝您晚安，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电波再见。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